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2:13-23。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有族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灭除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2次。使徒行传4:12，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真的很特别，是2023年1月1日新年。
今天很特别，是2023年的1月1日新年。
我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进步。
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进步。
祝大家在灵性上和品质上年年都进步。
祝大家在品格上年年都进步。
祝大家对上帝的信心和对人的爱心每天都进步。
祝大家对上帝的爱心对人的爱心每日都进步。
今天一月一日又是礼拜天。
今天一月一号又是星期日。
我们用敬拜上帝来开始这一年。
我们用敬拜上帝来开始这一年。
这是非常美好的开始。
这个是非常美好的开始。
过去几年因为疫情流行，大家的生活都相当的压抑。
在过去几年疫情流行，大家生活都很压抑。
最近几个月才慢慢的放松一点。
最近这几个月慢慢放松一点。
过去这一年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感到很困难。
过去一年很多人在生活里面感到很困难。
希望今年的情况有更美好的转变。
希望今年的情况可以有美好的改变。
我们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能够走上更美好的前途。
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前途。
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900多年前宋朝的诗人陆游写的一首诗。
柳暗花明又一村是900多年前宋朝的诗人陆游写的一首诗。
原文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原文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后代的人把前面那一句稍微改变了一点点。
后代的人将第一句稍微改了一点。
就成为今天我们大家很流行的这个山重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今天很熟悉的山重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句话是讲 我们好像走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能够找到出路。
呢句说话系讲到我哋好似喺度走投无路嘅时候，可以揾到出路，
而且是前途非常美好的出路，
而且系前途非常美好嘅出路。
即系讲一个美好的转机，
呢系一个美好嘅转机。
那你希望你的人生有美好的转机吗？
你希望你的人生有美好的转机吗？
我相信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
我相信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你。
按我的理解啊，在座当中很少人有逃难的经验。
按照我的理解，在座很少人有逃难的经验。
比我年长的人可能经历过中日战争的这个逃难。
比我年长的人可能经历过中日战争的逃难。
在文革时期，假如在中国大陆的同胞可能有逃难的经验，
在文革时期在中国大陆的同胞可能有逃难的经验，
在逃难当中常常会感到山穷水尽走投无路，
在逃难当中 很常会有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感觉，
也因此在逃难当中最能够体会柳暗花明又一村那种的宝贵，
也因此在逃难当中最可以体验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宝贵。
今天教会指定选读的经文就是讲一个名叫约瑟的人，他带着全家人逃难的一个经历。
今天教会指定的经文里面就是讲到一个叫约瑟的人，他带着全家人逃命的经历，
讲到上帝怎么样引导他脱离苦口，能够逃出生天，
人家帮助他逃离苦口逃出生天。
约瑟也因此为全人类带来美好的前景，
因此他有美好的前景。
在这段经文当中，我希望大家注意三点。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希望大家注意三点。
第一，就是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
代。第一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
第二，就是有一位怜爱世人的上帝。
第二，是有一位怜爱世人的上帝。
第三，就是有一位蒙福得救的小民。
第三，就是有一个蒙福得救的小民。
第一，首先看看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
第一，我们先看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
请大家一起跟我读这段经文。
我们大家也读一段经文。
刚刚已经读过了，
刚才读过
一起来，
一起来。
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
就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
假如你听到消息，知道有人在杀害你的孩子，你有什么反应啊？
如果你听到的消息有人要杀你的小朋友，你要点咩反应呢？
我相信任何的父母听到有人要杀他的孩子，一定都感到很恐怖、很紧张。
我相信任何的父母听到有人要杀他的小孩子的时候，一定觉得很恐怖、很紧张。
约瑟知道希律要来杀他的孩子，他当然很紧张。
约瑟知道希律要杀他的仔，当然很紧张。
为什么希律要杀那个小孩子呢？
应该希律要杀这个小孩子。
希律是谁呀？
呢个希律系边个？
小孩又是谁呢？
小孩子又系边个呢？
约瑟和玛利亚是一对年轻的夫妻。
约瑟同玛利亚系一对年轻的夫妻。
可能还不到二十岁吧。
可能就未到二十岁。
他们本来是住在巴勒斯坦地北部一个叫拿撒勒的小村子。
我们本来住在巴勒斯坦地北部一个叫拿撒勒的小村。
稍微看见这个地图哈。
大家可以看个地图。
基督徒应该很熟悉了。
基督徒应该很熟悉。
一般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哈。
其他就可能不知道。
拿撒勒在北边。
拿撒勒在那里。
当时罗马皇帝有命令要所有的人都回到他故乡的登记户口。
当时的罗马皇帝命令所有的人回他们故乡登记户口。
约瑟和玛利亚两夫妻都是大卫王的后裔。
约瑟和玛利亚都是大卫王的后代。
所以他们要回去大卫的城，就是在耶路撒冷南边大概六英里的伯利恒城。
所以他们去到大卫城，就在耶路撒冷南边大概六里的伯利恒。
他们来到了伯利恒，玛利亚就在那个地方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耶稣。
他们去到伯利恒，玛利亚就在那里生了个仔，叫做耶稣。
约瑟和玛利亚这个小家庭因此在伯利恒就安顿下来。
约瑟和玛利亚这个小家庭因此就在伯利恒安顿下来。
大概过了几个月。
大概过了几个月。
有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
有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
他们可能是星上的家。
他们可能是星上家。
他们观赏天象就发现一个很特别的星星。
他们观看星象看见一个很特别的星。
他们就相信有一个伟大的人物诞生了。
他们相信有一位很大伟大的人物会诞生。
他们相信那个人将来就是犹太人的王。
他们相信那个人将来会做犹太人的王。
他们跟随那个星的指引就来到耶路撒冷。
他们跟着个星的指引去到耶路撒冷。
他 们到处打听，想要知道那个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的这个孩子是在哪里啊？
他们都去打听，系睇呢个生落嚟要做犹太人嘅王呢个细路仔喺边度？
他们希望能够去敬拜这个孩子。
佢哋希望可以去敬拜呢个孩子。
希律是罗马皇帝委任的，在一个分封的王。
希律系罗马皇帝所委任嘅分封嘅王，
由他负责管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叫他负责管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就包括在北边的这个加利利，
包括北边的加利利，
南部的犹太地，
南部的犹太地，
还有约旦河东的一些地方，
还有约旦河东一些地方。
那这些地方有很多犹太人居住在当中，
这些地方有很多犹太人居住在那里，
所以希律王又称为犹太人的王，
所以希律王又被称为犹太人的王。
当希律听到从博士的口中听到有另外一个犹太王出来要诞生，
当希律在那些博士的口中听到有另外一个犹太人的王要诞生，
他非常的震惊，
他就很震惊，
这个孩子将来要抢他的位置啊，这个怎么会行啊？
这个小孩子将来要抢他的位置怎么行
啊？所以他对那几个博士说，
他就对那几个博士说，
根据我们得到的资料啊，这个君王应该生在伯利恒，
根据我们得到的资料，这个君王应该生在伯利恒。
假如你们找到那个孩子，请你回来告诉我，
如果你找到这个小孩子，你回来告诉我，
我也很想去敬拜他，
我也很想去敬拜他。
其实希律王是要想办法要除灭这个婴孩耶稣，
其实希律王是想 想办法去除灭这个婴孩。
几个博士在伯利恒找到了耶稣了，
这几个博士在伯利恒找到耶稣，
他们去敬拜耶稣，
他们敬拜耶稣，
他们献上了贵重的礼物，
他们献上贵重的礼物，
然后天使告诉他们，
然后天使告诉他们，
你们不要回去见希律，
你们不要回去见希律。
所以几个博士就从别的路回到他们家去了，
所以这几个博士就从运路另外一条路回家。
在博士们离开以后，
在博士离开之后，
有一天的半夜，
有一天半夜，
约瑟还在睡梦当中，
约瑟睡着，
天使又来向他显现，
天使向他显现
就跟他说，你要起来，赶快起来，
快点起身，
带着你的妻子孩子要逃命，要逃到埃及去，
带着你的妻子和仔要逃命去到埃及，
因为希律王要来杀你们的孩子，
因为希律王要杀你们的小孩子。
可见他们当时的处境非常的危险，
我见当时他们的处境是很危险。
那为什么一对安分守己的小夫妻和一个小婴孩会遭遇那么大的危险呢？
因为一对安分守己的小夫妻和一个小孩子要遇到这么大的危险呢？
因为有一个邪恶的人在那边掌权，
因为有个邪恶的人在那里掌权。
希律是一个非常残暴无情的王，
希律是一个很残暴无情的王，
他登上王位以后啊，就立刻就杀了300多名前朝的官员，
他当上王位之后就杀了300多个前朝的官员，
他也杀了他的妻子和他的岳母，
他又杀了他太太和他的岳母，
他还杀了自己的长子还有其他两个儿子，
又杀了他的长子和其他两个儿子。
我们读今天的刚刚读的经文大家也看到了，
从今天读的经文大家看到，
他因为找不到耶稣，他就下命令把这个伯利恒城里跟城附近一代的两岁以下的婴孩统统都杀掉，
因为找不到耶稣，就下令将伯利恒城和附近两岁以下的男婴全部杀掉。
所以是个非常冷血残暴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冷血残暴的人，
这个自我中心狂妄自大的人，把他所在的环境弄得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这个狂妄自大 的人，他将他所附近的地方的人引到人心惶惶，
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
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
大家有没有发觉，
大家有没有发觉，
我们今天的世界也是动荡不安，充满危险，
我们今天的世界都是动荡不安，充满危险。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常常也是因为一些有人自我中心狂妄自大，
因为常常都是有人自我中心狂妄自大，
这样的人位置越高权力越大，他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就越大，
这些人的位置越高权力越大，他就造成的伤害就越大。
今天的俄乌战争是个明显的例子，
今天的俄乌战争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一个超级强国欺负一个小国，
一个超级强国去欺负一个小国，
对这个小国这个城市狂轰滥炸已经超过300多天，
对这个小国的城市狂轰滥炸已经超过300日。
我不晓得昨天晚上你们有没有听到爆竹声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昨晚听到炮响声，
哇，这个11点到12点之间是爆个不停啊，
因为到十一点到十二点系真系炸到不停。
我躺在床上都想到乌克兰那个地方。
我瞓喺到床度就谂起乌克兰嘅情况。
很可能就这样爆爆爆，一直爆下去。
好可能就咁样爆爆爆，一直就爆落去。
而且不是一个小时啊，
而且唔系一个钟头，
不止一个月啊，
唔止一个月，
三百多天，
三百几日，
差不多一年，
差唔多一日，一年。
你想想一下，
你可以想象，
我们在夏威夷这个小岛上，你可能不觉得。
我哋喺夏威夷呢个小岛上面，你可能
你仔细想一想就知道，这个非常恐怖的。
啊，你谂一谂就系好恐怖。
很多美好的家园变成一片焦土，
好多美好嘅家园变成焦土。
没有找到更多的图片，我想你们假如是有心要找，可能找到更多更清楚的图片。
我找不到很多图片，但是有心找的话，你一定可以找到很多。
很多无辜的百姓被杀害，
很多无辜的百姓被杀害，
数以万计的人要离家逃命啊，
数以万计的人要离家逃难。
你看见真是触目惊心，
你看到是触目惊心。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归根究底就是因为有一些位高权重的人狂妄自大。
归根到底就是有些位高权重的人，他们狂妄自大。
不单这个世界是这样，
不单这个世界是这样，
今天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动荡不安。
今天很多家庭都是动荡不安。
为什么家庭会动荡不安？
为什么家庭会动荡不安？
往往是因为家里面有人自私自利、自我中心。
往往是因为家里面有人自私自利、自我中心。
有人自以为是、狂妄自大。
有人自以为是、狂妄自大。
你同意吗？
你同不同意？
我希望在你家里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希望你家里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假如有发生这样动荡不安的情况，往往就是有人自大、自高自大、狂自以为是。
如果有这样的事的话，往往都是有人自高自大、自以为是。
上礼拜天下午，我参加爱家团契的聚餐活动，在崇拜以后，我参加他们的活动。
上个星期的中午，我崇拜完之后，参加爱家团契的团契的聚餐。
当中有几位姐妹就分享他们的见证，对我很有启发。
当中有几位姊妹的分享和见证，对我很有启发。
当中一位姐妹这样说，
有其中有位姊妹这样说，
她说我以前脾气很大呀。
他说我以前脾气很差，
在家里跟父母一言不合我就翻桌子，我就离家出走。
跟父母一言不合我就翻台，然后离家出走。
他说但是信靠耶稣之后我改变了。
但是信主之后我改变了，
我不再跟父母争吵了，
我就没有跟我父母吵架，
没有翻桌子了，
没翻台了。
在我年少的时候也是脾气暴躁，
我在年少的时候也是脾气暴躁，
我在家里曾经翻过桌子，
我在家里也曾经翻过桌子。
可能你没有想，很难想象。
可能你可能很难想象。
李永成翻桌子是怎么个样
子？李永成翻台是怎么样
的？我就告诉你，我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
我告诉你，我也曾经这样做过。
那些发脾气翻桌子的人，通常都自己认为自己理直气壮的。
那些发脾气翻台的人，通常都以为自己是理直气壮。
你有没有翻过桌子？
你有没有翻过台？
翻桌子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理直气壮，都是别人不对。
翻台的人大多数是觉得自己理直气壮，是其他人不对。
这明显就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是啊！
明显就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是。
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会狂妄自大，伤害了别人。
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会狂妄自大，伤害了其他人。
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
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危险？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所有的人都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是。
所有的人都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是。
我们都是自私自利，
我们都是自私自利。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中国人有句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觉得自己自私、自我中心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觉得自己自私是非常有道理。
有人可能不同意，不认为自己是个坏人，更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有人可能不同意，不觉得自己是坏人，更加不承认自己是罪人。
我在讲到当中讲过一些例子。
我在讲到当中讲过一些例子。
新朋友可能没听过，
新朋友可能没听过。
假如你听过了，
如果你听过的，
请你留心再听一遍，
请你留心再听一次，
看看我讲这一次跟上次有什么不同，
看我今次讲的和上次有什么不同。
假如你有一种神秘的能力，
如果你有一个神秘的能力，
就你不喜欢某一个人，
如果你不喜欢哪个人，
你对他眨一下眼他就死掉了，
你向他眨一眨眼他就死了，
而且没有人会知道是你干的，
而且没人知道是你做的。
如果你有这种能力，
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
你认为会有什么结果？
你觉得有什么结果呢？
假如全世界的人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
如果全世界人每个人都有咁嘅能力，
你认为会有什么结果？
你认为有咩结果？
会什么结果？
有咩结果？
我想啊，可能全世界只剩下一个眨眼眨得最快的人。
咁全世界剩翻嘅就系一个眨眼眨得最快嘅人，
是不是这样？
系咪咁样？
我们没有杀人，
我哋冇杀人。
不是不想杀人，只是不敢杀人。
唔系唔想杀人，也唔敢杀人。
因为知道后果严重啊。
因为我哋知道后果严重。
假如我们有杀人的权柄和能力，
如果我哋有杀人嘅权柄同能力，
而且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
而且唔需要负任何责任，
我们可能早就杀了很多人。
可能我哋早就杀咗好多人，
就像希律王那样，
好似希律王一样。
我们没有比希律王更好啊。
我哋唔比希律王更好。
所以圣经说。
所以圣经话，
恨人就是杀人，
恨人就是杀人。
你同意吗？古时候的皇帝啊，看见美丽的女孩子，随便可以招来。
古时候的皇帝睇见好靓嘅女仔，就可以随便招嚟。
没有人可以抗拒，
冇人可以抗拒。
白居易的《长恨歌》里面写了一句话，
白居易嘅《长恨歌》里面写咗一句说话，
他说后宫佳丽三千人啊，
后宫佳丽三千人。
我们很难想象这个皇帝会这么的夸张啊！我哋后宫三千个，
好难想象一个皇帝会咁夸张，有三千个。
每天排一个人都排很久，
每日排一个都要排好耐。
假如你有皇帝那样的地位和权柄，
如果你有皇帝咁样的地位同埋权柄，
你会不会也是放纵情欲？
你会唔会系放纵情欲？
会不会这样？
会唔会？
今天有不少老板、不少老师、不少官长是利用他们的地位和权柄。
咁又好唔想嘅老板、老师同埋官长利用佢哋嘅地位，
威逼利诱别人去跟他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威逼利诱其他人做一啲佢哋唔想做嘅事。
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听到。
咁嘅事我哋成日听到。
我们没有犯奸淫，不是不想，只是不敢。
我哋冇犯奸淫，唔系唔想，而系唔敢。
所以耶稣说。
所以耶稣话。
看见妇女就动人淫念的，这个人心里已经跟他犯了奸淫。
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犯了奸淫。
这是一针见血。
这个真是一针见血。
假如你有一种神秘的能力，
如果你有一种神秘的能力，
对着别人的那个信用卡一眨眼，
对着人家的信用卡一眨眼，
别人的钱就自动转账进到你的户口，
人家的钱就会自动转账到你的户口。
你对着别人的房子一眨眼，那个房子自动都转到你名下。
你对人哋屋间屋嘅眨一眨眼，间屋就自动转去你户口。
这个好不好？
好唔好？
太高兴了，对吧？
太好。
而且没有人会知道是你干的，
而且冇人知道系你做嘅。
只要你有这种能力，你能不能够保持不贪不谋？
如果你有咁嘅能力，你可唔可以保持不贪不谋？
能不能够？
可唔可以？
一眨眼钱都进你的钱包，
人哋啲钱可以入你嘅袋。
你能够保持自己不贪不谋吗？
你可唔可以保持不贪不谋？
圣经说，
圣经话，
贪财是万恶之根。
贪财是万恶之根。
你里面有没有这个贪财的意念？
你里边有冇有贪财嘅意念？
你有没有发觉我们里面有这个万恶之根，而且根深蒂固？
你有冇发觉我哋里边有呢个万恶之根，而且系根深蒂固？
有没有发觉？
有冇发觉？
所以圣经说，
所以圣经话。
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包括我这个在讲台上的人，
包括我这个站在讲台上面的人，
我们都带着罪的本性，
我们都带着罪的本性，
我们都被罪恶捆绑，
我们都被罪恶捆绑，
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够自拔，不能够解脱，
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够自拔，不能够解决。
如果你有留意、这个新闻，
如果你有留意新闻，
如果你有留意世界局势的发展，
如果你有留意世界局势的发展，
你有留意这个科技的发展，
如果你有留意、科技的发展，
我相信你会看见这个世界是走向灭亡，
我相信你会看见这个世界走向灭亡。
俄乌战争很可能引发核子战争，
俄乌战争很可能会引起核子战争，
结果就是全球毁灭，
结果就是全球毁灭，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这个不是危言耸听。
人工智能的发展很快到不能够被操控的地步，
人工智能的发展很快去到不能够被操控的地步，
就会产生毁灭人类的，它会产生毁灭 人类的能力，
它可能会产生毁灭人类的能力。
马斯克是当代很有名的企业家，
马斯克是一位当现代很有名的企业家。
我看资料看到他刚刚去年2022年还被选上为美国国家工程院的院士。
他是刚刚被选上美国国家工程院的院士。
他几年前就讲过这句话。
他几年前就讲过这句话。
他说人工智能的危害远远超过核子弹。
他说人工智能的危害是远远超过核子弹。
你有留意这句话吗？我看那个视频，他说他有一天特别跟奥巴马跟他们国会来讲这个事情，单单就为了这个事情告诉他们。
我看见的视频，我有一天特别是对奥巴马对着国会是讲这句说话，
要他们注意要好好管理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
要他们注意是好好管理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
当代著名的太空物理学家霍金，
当代著名的太空物理学家霍金
也讲过类似的话，
也都讲过类似的说话。
他说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毁灭全人类，
他说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毁灭全人类，
就是好几年前就讲的，
是很多年前就讲的，
这个世界会被毁灭，
这个世界会被毁灭。
你相信吗？
你相不相信？
耶稣在2000多年前就预言这个世界有一天会结束。
耶稣在2000年前就已经预言说这个世界有一天会结束。
耶稣说，
耶稣说
这个天国的福音也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现在大众传媒非常发达，
现在的科技很发达，
从很偏远的地方都有电脑 网络，
就算很偏远的地方都有电脑的网络。
天国的福音差不多已经传遍天下了，
天国福音已经差不多传遍天下。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末期很快就到，
所以我们知道世界的末期很快要来到。
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我们正在走向灭亡，
这个世界充满危险，而我们正在走向灭亡。
不是上帝要毁灭我们，
不是上帝要毁灭我们，
而是我们毁灭自己，
而是我们要毁灭自己。
我们需要上帝来拯救我们，
我们需要上帝来拯救我们，
也只有上帝能够拯救我们，
也都只有上帝可以拯救我们。
我们看到第二点，
我们看第二点，
有一位怜爱世人的上帝，
有一位怜爱世人的上帝。
请大家再读这段经文，
请大家再读这段经文。
有
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处灭他。
约瑟他根本不知道大祸要临头，
约瑟根本不知道他有危险的，
上帝主动来寻找他，来提醒他，
上帝主动去寻找他，去提醒他，
上帝指导他怎么样能够逃离这个苦难，
上帝指导他怎样去逃难，逃离这个苦难。
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在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
在山穷水尽的时候，
上帝来解救我们，
上帝来解救我们，
因为他怜爱我们，
因为他怜爱我们。
有朋友可能会问，
有朋友可能会问，
上帝到底是谁啊？
上帝到底是谁？
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真的存在呢？
我们怎知道上帝真的存在呢？
这个可以讲一堂道，可以讲几堂道，可以讲很多啊。
这个可以讲一堂道，可以讲几堂道，可以讲很多。
我今天只简单的解释一下。
我今天很简单的解释一下。
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圣经所记载的上帝。
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圣经所记载的上帝。
不是在不是中国民间宗教所信奉的财神、门神，不是这些。
不是中国传统宗教的所信的财神、门神这些。
不是玉皇大帝，不是王母娘娘。
不是玉皇大帝，不是王母娘娘。
不是那些在神话故事当中的神仙。
不是神话故事里面的神仙。
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他是一切真善美的源头。
他是一切真善美的源头。
你怎么知道有这个源头存在呢？
你怎么知道有这个源头的存在呢？
大家都知道人间最宝贵的是爱。
大家知道人间最宝贵的是爱。
人间最值得留恋的是爱。人间最值得留恋的是爱。
人间最值得留恋的就是爱。
假如没有爱，就像个地狱了。
如果没有爱，就好像地狱一样。
请问爱从哪里来？
请问爱是哪里？
爱从哪里来？
爱是哪里？
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那个信奉无神论的人很难解释爱从哪里来。
唯物主义和信奉无神论的人很难解释爱是哪里来。
一块石头，一堆化学元素，尽管经过千千万万年，也不可能产生爱。
一嚿石头，一堆化学元素，就算经过千千万万年，都唔能够产生爱。
大家同意吗？
大家同唔同意？
两个木头娃娃，
两个木头公仔，
尽管看起来是有人的样子，
即管睇上嚟好似有人嘅样，
他们摆在一起，
将佢哋摆埋一齐，
经过千千万万年，
经过千千万万年，
他们会不会有一天，一个对另外一个说我很爱你？
会不会有一个对另一个话我爱你？
会不会这样？
会不会咁样？
你肯定不会嘛？
肯定唔会。
这彼此之间两块木头不可能产生爱。
两块木头点可以产生爱？
爱不是演化出来的，
爱唔系演化出嚟。
爱一定有一个爱的源头。
爱一定有一个爱嘅源头。
人间有爱就显示有一个爱的源头。
人间有爱就显示必定有一个爱嘅源头。
爱的源头就是创造天地的主。
爱嘅源头就系创造天地嘅
神，就是创造爱的主，
佢系爱嘅源头。
圣经说，上帝就是爱。
圣经话，上帝就是爱。
上帝是爱的源头，也是爱的本体。
上帝系爱嘅源头，亦都系
爱的本体。
爱嘅本体，
慈爱的上帝，因为怜爱世人，他愿意，他不愿意看到我们在罪恶当中沉沦灭亡。
慈爱嘅人，佢因为怜爱人，佢唔愿意睇到人喺罪恶里边沦亡。
他到人间来拯救我们，
他来到人间拯救我们。
有一个寒冷的冬天的早上，
有一个很冷的冬天的早上，
周围是被白雪遮盖，
周围都是雪。
有人看见一小鸟倒在公园的雪地上，
有人见到一只雀仔跌在公园的雪地上，
他走过去想要看看那个小鸟有什么问题，
他想看看这只雀仔有什么问题。
小鸟发觉有人靠近它，就很惊慌，就立刻就飞起来。
只雀仔见到有人靠近，好惊就飞咗上嚟。
那个小鸟可能很多天找不到食物，所以它已经没有力气了。
只雀仔好耐冇食过嘢啦，佢就冇乜力。
它飞起来很快又掉在地上。
佢飞咗上嚟，跟住好快又跌翻落地。
那个人跑过去，
嗰个人走过去，
一边跑一边喊咗，
一边走一边嗌：，
不要怕，不要怕，我是来帮助你的。
唔使惊，唔使惊，我嚟帮你嘅。
他喊叫的声音啊，让那个小鸟更紧张。
但系叫嘅声音就令到只雀仔更加紧张。
小鸟又飞起来，
又再飞上嚟。
但很快又掉在地上。
好快又跌落嚟。
那个人再追上去。
个人再追上去。
小鸟又再飞起来。
雀仔再飞上嚟。
很快又掉下去。
又再跌翻落嚟。
后来那个小鸟倒在地上不动了。
后来只雀仔跌喺地下就唔喐啦。
那个人走过去。
个人走过去。
看看那个小鸟已经死了。
睇见只雀仔已经死咗。
那个人很感慨地说，
个人感叹的话，
假如我能够变成就是小鸟，
如果我可以变成只雀仔，
能够讲小鸟能够听得懂的话，
可以讲雀仔可以听得明的说话，
他就不会死了，
他就不会死了。
这个人因此就领会了上帝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成为人，
所以这个人就因此领会到上帝来到世界成为人。
上帝来是让我们可以更清楚认识他，
是要让我们更清楚去认识他，
让我们可以明白他对我们的爱，
可以明俾我哋可以明白佢嘅爱。
上帝因为怜爱我们，所以他要来拯救我们。
上帝因为怜爱人，佢要嚟拯救我哋。
在两千多年前，他道成肉身降生为人。
喺两千几年前，佢道成肉身成为人。
他的名字叫耶稣。
佢名叫做耶稣。
上帝，他成为一个穷困家庭的孩子。
上帝成为一个穷苦家庭嘅孩子。
他降生在马槽里。
佢降生喺马槽里边。
啊，很小的时候就要被父母带着要一起打。好难，
他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带着去逃难。
上帝他有意在人间选择这样的生活，
上帝有意在人间选择这样的生活，
表明他愿意跟那些贫困和苦难当中的人在一起，
表明他愿意跟那些在贫困苦难当中的人一起，
他愿意跟那些人一同承受苦难，
他愿意跟那些人一起承受苦难。
最后耶稣甘心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最后耶稣甘心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全人类舍命赎罪，
为全人类舍命赎罪，
清楚表明上帝对世人的爱，
这个清楚表明上帝对世人的爱。
耶稣来到人间，
耶稣来到人间，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对我们讲一些我们听得懂的话，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对我们讲我们可以听得明的说话，
我们相信他的话，我们就可以蒙恩得救。
我们相信他的话，我们就可以蒙恩得救。
耶稣讲过很多话。
耶稣讲了很多说话。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几句话。
我今天跟大家介绍几句说话。
耶稣说，
耶稣话：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讲这句话。
耶稣一出来传道的时候就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要离开，你明明知道不该做的事要离开。
因为那些不应做的事要离开。
这句话你听见吗？
这句话你听到吗？
你相信吗？
你信不相信？
耶稣说：
耶稣话，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这句话你听见了吗？
你这句话听不听到？
你相信吗？
你相不相信？
就你今天发觉自己在黑暗里，
如果你今天在黑暗里面，
跟随耶稣，
你跟随耶稣，
就不在黑暗里面走，要得着生命的光。
就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着生命的光。
耶稣说，
耶稣话，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要得得更丰盛。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可能你今天觉得自己还活得不错，
可能你觉得今天自己活得不错，
但是可以更好，
但可以更加
丰盛，
更加丰盛，
能够成为更多人的帮助和祝福，
可以成为更多人的帮助和祝福。
这句话你听见了吗？
这个说话你听不听到？
你相信吗？
你相不相信？
耶稣说，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不要以为这条大路通罗马。
有人话道道大路通罗马。
不要以为你信什么宗教都行。
唔好以为信咩宗教都可以。
有人认为只要我诚心信就行啦。
有人以为我诚心信就得啦。
信什么都没有关系。
信乜嘢都冇关系。
就好像一个人生病啦。
好似话一个病咗。
你走到 long drug 走到药房，随便拿一瓶东西吃就好了吗？
你去到 long drug 上面随便拿个药嚟食就 OK，
肯定不行，
肯定唔得。
一定要吃对的药，
一定要食啱嘅药。
一定要对症下药，
要对症下药。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话：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们今天所读的本周真言那边也告诉我们，
我哋今日所读嘅本周真言都话俾我哋听：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只有信靠耶稣才行。
只有可以信靠耶稣才行。
耶稣说：
耶稣话，
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你是不是感到自己是劳苦担重担？
你系咪感觉自己系劳苦担重担？
你到耶稣面前来。
你到耶稣面前。
他让你得安息。
他让你得安息。
这句话你听见了没有？
呢句说话你听唔听到？
你相信吗？
你相唔相信？
耶稣说：
耶稣话，
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不信的必被定罪。
这句话你听到了没有？
这句说话你听唔听到？
你相信吗？
你相唔相信？
你听到了耶稣的话，你相信你遵行就一定蒙福。
你想听到耶稣的说话，你相信你遵行就必定蒙福。
约瑟他听到了上帝的话。
约瑟听见上帝的说话。
他相信他遵行。
他相信他遵行。
他也因此大大的蒙福。
他也都因此大大的蒙福。
我们讲了第三点，讲一个蒙福得救的一个小百姓小民。
讲到第三点，一个蒙福得救的一个小百姓。
约瑟是个小人物。
耶稣是一个小人物。
这样的人通常不会引起什么人的注意。
这样的人通常不会引起人的注意。
约瑟跟玛利亚结了婚。
约瑟跟玛利亚结了婚。
到了伯利恒生了孩子。
去到伯利恒生了仔。
应该没什么人会注意他们。
应该没什么人会注意他。
然后在东方博士来敬拜耶稣之后啊。
但是对东方博士来敬拜耶稣的时候。
约瑟玛利亚这个小家庭肯定就引起不少邻居的注意了。
这个约瑟玛利亚小家庭就可以可能引起不少邻居的注意。
这个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伯利恒是个小城。
伯利恒是一个小城。
居民不多。
居民不多。
希律王假如要来找约瑟这个家庭，肯定很容易就找到。
希律王要来找约瑟这个家庭，肯定 很容易找到。
在前面提到耶路撒冷跟伯利恒相隔只有六英里。
前面提到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相隔只有六英里。
希律王假如要派军队来抓他们，军队很快就到他们门前。
如果希律要捉他们，很快就可以捉他们。
希律王定义要来要来约瑟的家里要杀他们孩子啊，这个是约瑟完全是不知道的，没有防备的。
希律王要定义来他家里去杀耶稣，他们是不知道的，没有防备。
国王要抓一个小百姓是很容易手到拿来，是吧？
一个王要捉个小百姓很容易，就是手到拿来。
所以约瑟就很难逃脱的。
所以约瑟应该很难逃脱的。
但是幸好有上帝来帮助他。
但幸好上帝来帮助他。
上帝派天使来在梦中向约瑟报信，
上帝派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报信，
叫他赶快起来逃亡到邻国埃及，
叫他即刻起身逃亡去到邻国埃及。
约瑟他醒过来会不会怀疑自己在做噩梦啊？
约瑟起身之后醒咗之后有冇怀疑自己喺度发噩梦？
会不会因为自己平常顾虑太多搞错了？
会不会因为自己平时顾虑太多搞错了？
会不会这样？
会不会这样？
不会的，
不会。
约瑟很清楚是天使向他显现，
约瑟很清楚是天使向他显现。
因为在玛利亚该走怀孕的时候，天使也曾经向他显现过。
因为在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天使都曾经向他显现过。
天使那个时候告诉他要把玛利亚娶过来。
天使那时候告诉他要将玛利亚娶过来。
这个感动他跟玛利亚也能够有印证的。
而这个感动他跟玛利亚都有印证。
所以约瑟对天使是有认识的。
所以约瑟对天使是有认识的。
所以他知道天使向他报信是上帝给他的信息，他就立刻行动了。
他知道天使向他报信是上帝给他的信息，所以他立刻行动。
经文这样记载。
经文这样记载。
他说约瑟就起来，夜间就带着孩子和母亲往埃及去。
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
在半夜哦。
在半夜。
立刻就起来哦。
即刻起身。
去埃及哦。
去埃及哦。
是移民哦。
啊，去移民。
不是去旅行，去。
不是去
露营，不是这样哦。
不是去旅行，不是去露营。
只要你要移民到国外，你要。要收拾几天是吧？
如果你要移民去国外，你要收拾几日？
约瑟立刻都起来，立刻就走，
即刻起身就走。
他相信上帝的话，
他相信上帝的说话。
约瑟住在埃及时间不算很长，
约瑟住在埃及的时间不是很长。
看一些资料，他大概是一年左右，然后希律王就死了。
大概是一年左右，他的然后希律王就死了。
希律王在去世之前把国土分成三份。
希律王在他死之前将国土分为三份，
分别交给他三个儿子去管理，
分别交给他三个仔管理。
南部的犹大地就交给亚基鲁，亚基老。
南部的犹大地交给亚基鲁。
北部加利利交给安提波，安提派。
北部的加利利交给安提泰。
约旦河东又交给腓力。
约旦河东又交给腓力。
希律王死了以后，天使又在梦中向约瑟显现。
希律王死了之后，天使又向约瑟梦中显现，
告诉他你可以回家了，
告诉他可以回家了。
圣经记载天使对约瑟说，
圣经记载跟约瑟说，
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区，
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区，
因为那个要害小孩子性命的这个人已经死了，
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
约瑟就起来，就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区了。
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
他看见，起来，起来，起来。
大家睇见起来，起来，起来。
约瑟听到上帝的吩咐，他就起来。
约瑟听见上帝的吩咐，就起来。
立刻行动。
就即刻行动。
刚刚诗班唱的诗歌，信靠顺服，大家要留意哈。
头先睇诗班唱嘅诗歌，信靠顺服，大家有留意。
信靠顺服就必蒙福。
信靠顺服就必蒙福。
就是蒙恩蒙福的一个秘诀。
这个是一个蒙恩蒙福的秘诀。
听到上帝的话，我们立刻有回应。
听到上帝的说话，我们立刻回应，
就能够蒙福，
就可以蒙福。
按道理，约瑟应该是回到伯利恒。
按道理，他们应该是回到伯利恒，
因为伯利恒离开埃及比较近。
因为伯利恒离开埃及比较近，
而且他户籍就在那里，
然后他们入籍就在那里。
他们也曾经在那边安顿过，
他们曾经在那里安顿过，
所以应该他们就回去那里。
所以应该也翻在那里。
但是当约瑟他知道亚基老是 接管那个犹太地做犹太王，他就不想回去伯利恒了。
但当约瑟知道亚基老接管了犹太地做犹太王，他就不想去了。
因为亚基老比他父亲更残暴。
因为亚基老比他的爸爸更加残暴。
他登位没多久就杀了好几千人。
一上了位就杀了好几千个人。
所以天使又在梦中指示约瑟。
天使又在梦中指示约瑟，
叫他回加利利的拿撒勒去，
叫他回加利利的拿撒勒。
然后约瑟跟他的家人就在那边定居安居生活。
然后约瑟同他家人就在那里定居安居生活。
他跟他的妻子玛利亚一同在那边抚养孩子。
他带着玛利亚在那里抚养孩子。
这就是柳暗花明，这就是柳暗花明。
这个就是柳暗花明，
一片美好的风光，
有个美好的风光。
约瑟假如他不相信上帝的警告，
约瑟如果不相信上帝的警告，
他不听从上帝的话，
他不听从上帝的说话，
肯定他全家都会很悲惨，
肯定他全家也会很悲惨。
约瑟他听从上帝的话，
约瑟是听从上帝的说话，
他就一次又一次脱离危险，
他就一次又一次的脱离危险，
他逃出升天，
他逃出升天，
而且他成为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养父，
而且他成为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养父，
那是无比光荣的人生，
这是一个无比光荣的人生。
很明显约瑟是一个蒙福的人，
很明显约瑟是一个蒙福的人。
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
这是整本圣经的重要教训之一，
这是整本圣经的重要的教训之一。
我们听从上帝的话，
我们听从上帝的话，
我们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
我们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
就一定蒙福，
就必定蒙福。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体验，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体验。
上个礼拜天，我刚刚提到上个礼拜天，我参加他们爱家团契这个午餐聚会。
上个礼拜日，我参加一个午餐聚会。
有一位刚刚领受洗礼的长辈讲他的见证。
有一个刚领受洗礼的长辈就讲他的见证，
讲他决定信靠耶稣的过程，
讲他决定信靠耶稣的过程。
他说在过去几年了，他接触过很多基督徒，发觉他们都是好人。
他过去几年接触很多基督徒，发现他们是好人，
所以让他对这个基督教有好感啊。
所以他对基督教有好感。
特别是他看到他儿子跟女儿两个家庭在本教会的弟兄姐妹影响之下，他们越来越有美好的改变。
特别看见他的女仔和女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影响之下有美好的改变，
这是非常正确的评论。
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评论。
按我所知啊，
按我所知道，
不单这两个家庭，
不单这两个家庭，
有许多家庭都是这样，
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
包括我自己的家庭，
包括我自己的家庭。
假如不是信靠上帝，
如果不是信靠上帝，
有很多夫妻早就分手了，
很多夫妻早就分手。
我不晓得你的家庭是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的家庭是不是这样。
假如不是因为信靠上帝，我们夫妻早就分手。
如果不是因为相信上帝的话，很多夫妻早就分手。
我们听从上帝的教导，
我们听从上帝的分
手。我们夫妻蒙福，
有夫妻蒙福，
我们的儿女蒙福，
我们的儿女蒙福，
我们全家能够蒙福，
我们全家都蒙福。
我们听从上帝的话，
我们听从上帝的说话，
悔改信靠耶稣，
悔改信靠耶稣，
我们生命会改变，
我们生命会改变，
我们的表现会改变，
我们的表现会改变，
家庭就会改变，
我们家庭会改变，
我们因此前途就有改变，
我们前途就会有改变。
柳暗花明又一村，
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常常要求别人改变，
我们常常要求人去改变，
往往做不到，
往往做不到。
我们要改变自己，
我们要改变自己，
自己改变也改不了，
我们自己改变都改变不了。
我们要信靠耶稣，
我们要信靠耶稣，
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
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
约瑟他听从上帝的话，
约瑟是听从上帝的说话，
他因此蒙福，
他因此蒙福。
我们听从上帝的话也一定蒙福，
我们听从上帝的话一定会蒙福。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
外面的环境固然危险，
外面的环境固然危险，
但其实最大的危险是在我们里面，不在外面。
最大的危险是我们里面，不是外面。
因为我们内心深藏着邪恶的本性，
因为我们内心深藏着邪恶的本性。
我们靠自己的修养不可能解脱，
我们靠自己的修养不能够解决。
我们必须依靠创造我们的上帝，才能够活出人应该有的美善。
我们必须信靠上帝，才能活出人间应有的美善。
只有创造我们的上帝，才能够帮助我们活出人的美善。
只有创造我们的上帝，才能帮助我们活出人间该有的美善。
慈爱的上帝，他愿意来帮助我们。
慈爱上帝，他愿意帮助我们。
你愿意被他帮助吗？
你愿不愿意被他帮助？
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舍命赎罪。
耶稣基督来到这里，
为我们舍命赎罪。
他为我们舍命赎罪。
我们若承认自己是一个软弱的罪人，
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是软弱的罪人，
我们愿意悔改信靠耶稣。
我们会悔改信靠耶稣，
愿意接受他的救恩，
愿意接受他的救恩，
接受他设立的洗礼。
接受他生命的洗礼，
他就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他就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他就会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他必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遵循他的教导，
我们遵行他的教导，
我们的人生就有美好的改变。
我们人生就会有美好的改变。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
在这里我要特别讲明，
信靠上帝不一定有求必应哦。
信靠上帝不一定是有求必应，
信靠耶稣不一定无灾无病哦。
信靠耶稣不一定是无灾无病。
基督徒跟一般人一样会遭遇苦难，
基督徒跟一般人一样会遭遇苦难，
基督徒也会生病的，
基督徒也都会生病，
基督徒也可能会生非常重的病的，
基督徒也可能会生重病，
基督徒也会死亡，
基督徒也都会死。
基督徒有一点跟一般人不同的，
基督徒有一点不同，一点人不同，
就是在各样的苦难当中，上帝与我们同在。
在各样的苦难里面，上帝与我们同在。
他会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和能力去面对苦难。
他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能力去面对苦难。
而且赐给我们心中常有平安。
而且给我们心里面常有平安。
这是我们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
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人知道。
去年 我被诊断有前列腺癌第三期。
去年我被诊断有前列腺癌第三期。
我太太最近也发现她有脑动脉的肿瘤和脑下垂的肿瘤，到头里面有两个肿瘤。
我太太也都是被发现有脑动脉的肿瘤和脑下垂体的肿瘤。
我们知道这都不是小病哦。
大家知道这些不是小病。
但我们依然活得平静安稳。
但我们依然活得平静安稳。
我们心灵满足常有喜乐，
我们心灵满足常有喜乐。
这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修养，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有特别的修养，
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
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
就是每一个认真信靠上帝的基督徒都可以领会的体会的恩典，
这个是每一个认真信靠上帝的基督徒都可以体会的恩典。
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体会这样的恩典，
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体会这样的恩典。
一个诚心信靠耶稣的人，
一个诚心信靠耶稣的人，
一定不会到山穷水尽那样的绝望，
一定不会去到山穷水尽的绝望，
一定不会，
一定不会。
他会处处看到柳暗花明的恩典，
他会到处都看见柳暗花明的恩典。
走到人生的终站，
就算去到人生的终站，
他会看到荣美永恒的天家，
他更加会看到荣美永恒的天家。
到了人生的终站，
去到人生的终站，
依然是满怀希望，
依然是满怀希望。
这是基督徒，
这个就是基督徒。
在座当中，小卢还没。